除了你以外，在天还有谁？除了你以外，在地也没有什么。主啊，求你在这个时候赐给我们受教的舌头、受教的耳朵，带我们有一个受教的心智来到你的桌前，从你那里得帮助、得教，使那力量一同来走天路。下面的时间，求主在主手里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好嘞。
感谢神啊！我们以前讲过两次天国的奥秘啊，那么当中呢，我们插了两段，那就是耶稣是生命的活水，一个是耶稣是生命的光啊，重心都在耶稣基督身上啊。天国的奥秘，这个奥秘两个字在圣经上包含了很多方面、很多的内容啊。我们读一段圣经啊，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我们大家一起念啊。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上一次我提过的是马太福音，我们大家一起学的马太福音第十三章，是讲天国好像是啊撒种的稗子、麦子、芥菜种发酵啊，面酵，那个面酵是代表神的道啊，有的时候代表罪，有的在这个地方只能代表神的道啊。因为他说天国好像是，那不能天国好像是罪，那不可能，对吧？所以说那个面酵一定代表神的道啊。然后呢，又是天国好像是在密宝啊，密宝啊，寻找宝藏啊等等。今天我们看提摩太前书这个地方提出的是什么？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这就是奥秘。耶稣基督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赎我们的罪，是奥秘。将来耶稣要复活，我们赎基督的，在基督里的，都要复活，这就是奥秘啊，是奥秘啊。然后最终所有的犹太人，剩下来的以色列人都要得救，这是奥秘。那再讲的远一点，启示录里头还有七个金灯台，有吧？啊，那
七个教会
不得了啊，那也是奥秘。那么我们这个奥秘不可能都在一次讲完，我们今天讲的什么呢？我们看一看啊，我们请读那个罗马书啊，罗马书，感谢神啊，罗马书十一章啊，罗马书十六章啊，啊是啊，罗马书啊，十一章啊，
二十五节。
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得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灭雅各家一切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注意啊，神向亚伯拉罕立的约是永约，圣经上没有说跟摩西立的约是永约，没有，只有跟亚伯拉罕立的约是永约，延续到大卫的约是永约，然后到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跟我们立的新约是永远，是永远的。 永约讲得更透彻一点，就是单方面的约，约是双方的，所谓叫地上我们叫的合同，对吧？甲方乙方，如果有一方毁约的话，那个约还存在吗？就不存在，对不对？有单方面毁约的话，那个那一方面就不承担任何责任。但是耶和华与我们立的约是永约的话，是单方面的约。注意啊，耶和华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亚伯拉罕是睡着的，对不对？记得吧？创世纪里面，耶和华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亚伯拉罕是沉睡的。那个约是单方面的约，因为神知道我们这些。我不敢说各位啊，那我守不了毁约，所以神知道我会毁约的，所以神跟我们定的是永约。其实我毁约了了，那个约还存在，一个条件，我必须悔改，对不对？假如我不悔改，我毁约的话，那后果我自己承担，那是灭亡，对啊。所以说那个约是永约，感谢神啊，感谢神。所以在这我们看啊，那个下面哥罗西书啊，哥罗西书，奇妙的啊，奇妙的。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五节啊，我们大家一起念啊，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五节。只要你们在所信啊，一章是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五节啊，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坚固，坚定不移，不至于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啊。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二十五，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二十六节，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荣耀的盼望。注意啊，我常常在很害怕，是不是有些奥秘是我们不应该知道的？假如我们硬要知道，神不一定欢喜，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分清楚，若是那个奥秘是神不让我们知道的，那我们不要去追。比如说但以理当中，但以理书当中有说你疯了这预言，是书上的预言，直到末时，哦，有一个期限，有一个期限的啊，直到末时。启示录二十二章当中就讲到了，不要疯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时间近是极近，那就是到时候可以起风了啊，解密了啊。但是有的事情照样还是可以知道，比如说。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当中啊，那些门徒望着天说，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现在吗？耶稣怎么回答？神所安排的事情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好了，教会什么时候被提，耶稣什么时候再来，不要去计算，谁去计算就是做了不讨神欢喜的事情。所以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不要去算命。还有启示录中七个印、七个号、七个碗都写得清清楚楚，七个雷写了没有？没有。七个雷是疯的，没有期限的，并且写都不让老约翰写，都不要写出来。那么这个七个雷你就不要去追究了， 你越追究越错，为什么？神不让我们知道。但是现在我们看这个奥秘什么？却是神愿意让我们知道，是借着外邦人在耶稣基督里所蒙的恩典。下面我们再读一段，那就是以弗所书啊，以弗所书第三章。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三章，这里面讲的有三个奥秘，那就是福音的奥秘、基督的奥秘和神国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那我们看一看啊，我们到读第三节啊，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道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三同。这正是上一个礼拜英弟兄讲的悔改的喜乐的具体内容。我们有罪，我们是罪人，我们站在被审判、被定罪的地位上，身份地位定了。但是我们若是认识基督，来到耶稣基督十字架宝座下，求饶恕、认罪悔改，就有英弟兄上次礼拜讲的那个悔改的喜乐。悔改的喜乐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三同。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不得了的伟大。我们读一段圣经，好吧，读一段圣经。罗马书第八章啊，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我们可以看到啊，这当中神给我们的是什么样的恩典啊？简直是。第八章十六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一同做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的荣耀。这是什么大的福分呢？我们成为创造天地万物的神的后嗣，和耶稣基督一同成为神的后嗣，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原来是站在一个罪人的位置上，是被审判、被定罪的位置上，所以我们多少时候在神面前。所以那天英弟兄讲的时候，就是两个，全是怜悯，满了恩典。怜悯是什么？是该受的你没有受，怜悯你，神怜悯你。什么是恩典啊？你不该有的给你了。那在我们每一位身上都有一句话吗？我们有罪的，该灭亡的，现在呢不至于灭亡，对不对？那是怜悯吗？啊，该受的嘛，现在不受了，免了，那是怜悯。然后呢，我们不该有的永生，却反的永生，有吧？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对吧？一个什么字？信，对不对？你信才能，不然的话，上帝爱世人，爱了吗？爱了，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了吗？赐了。但是，是不是所有人都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没有，为什么？因为他们不信。所以，英弟兄上次讲的悔改的时候，你悔改了，你当然要信神，你悔改在神面前，你就能够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不是？全是怜悯，满了恩典，该受的免了，你不该得的给了，本该灭亡的不至灭亡，不配得永生的得永生，了不起的恩典。现在我们呢，同为后嗣， 作为神的儿女，从血缘上来说，我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在神的各方面我们没有分离，但是呢，我们同为后嗣。第二，同为一体啊，同为一体。我们一看《以弗所书》第一章啊，《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二十二节，那就是说，又将万有伏在他脚下，使他的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他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就是一句话，《以弗所书》整个的，那就是说，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相对应的，另外有一卷书啊，《哥罗西书》，那就是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同为一体。你不要认为这是小事情啊！万物就同为一体的这个教会安排是四月份啊，四月份我们在讲整个的合而为一啊，合而为一，那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的那个七个一，四个众人啊，我们到四月份再仔细讲，今天我们就不多讲。下面我们就看同盟应许啊，同盟应许，同盟应许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啊，以弗所书第二章啊，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二节，我们念一下啊，我们来。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尊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死亡，没有生。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啊。我们下面讲到了一个冤仇的问题，冤仇这句话好像讲得重了一点，但事实上就是好像一个误解，就是认为神的恩典只传给犹太人，外邦人是无关无分的。但事实上从旧约当中很多地方我们看到神早就预备好了。所罗门献圣殿的时候，他祷告当中有一句话啊，使这殿成为什么万人祷告的殿，有没有啊？万人祷告的殿。还有神给亚伯拉罕立永约的时候说什么，你万国要因你的后裔蒙福，有吧？那就不单单是犹太国了，对吧？不单单是以色列国了，那外邦人都算在里头了，对吧？而且耶稣说我是好牧人的时候，有没有说我另外有羊，对不对啊？不是这个圈里的，我也要羊，有一个牧人来牧养他们，就是什么犹太人跟外邦人，对吧？所以说在这我们就可以看到以弗所书第二章下边书就讲的啊，既在十六节啊，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就借着这十字架是两下归为一体，是什么？这个两下归为一体，就是说犹太人跟外邦人成为一体，同盟应许了，成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所以我们就在这看到这个三同啊，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们在原来是无关无分的，是局外人，现在什么成为神家里的人了啊，成为神。十九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人，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在房啊，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被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地居啊，多大的福分呢？ 啊，多大的部分呢？若是我们有的时候往往有软弱，会里边那个让这个罪啊，有的时候会抬头，让我们愿意做的却没有做啊。在这种情况下啊，那么我们怎么办？我们想一想，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能够去糟蹋它吗？我们得罪谁都可以得罪啊，不能得罪神啊！啊，什么污秽肮脏都不要怕，好洗得掉。我们不能污秽神圣灵的殿，玷污了圣灵，亵渎了圣灵，那是耶稣自己说的，不能被赦免的啊！所以我们无论如何，做什么事情就想一想，我们有这三重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福分。下来我们想到就是这个奥秘是怎么安排的，历史历代所隐藏的这个奥秘是怎么安排的。我们就引样事情啊，就说在立位记啊，立位记二十三章，整个立位记二十三章就讲了七个节期是耶和华所定的啊，在这就是那个七道本圣经上给我们列了一个表啊，一个表。那外面呢，这就是有那个有信号啊，是耶和华所定的七个节期，那就是逾越节、除教节、出手节、五旬节、吹角节、赎罪日、祝棚节。这个七个节期是耶和华为以色列人立的，要他们世世代代列为永远的定律，要他们守。另外有两个节期，一个是普尔节，一个是修殿节，那是人定的，不是耶和华定的啊。我们那个不研究啊，不研究。这七个节期是从出埃及记以后，在旷野的时候要他们定的。立位记二十三章整个这一章就讲了这个七个节期，我们可以去查考。现在我们看一看马太福音二十六章第二节。马太福音二十六章马太福音啊，我们要先看先看第二段啊。马太福音二十六章第二节，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这句话是耶稣自己说的，说明在耶稣被钉十字架前两天，耶稣就预言自己要在逾越节那一天被交在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这是耶稣自己亲口说的。然后我们再看啊、嗯，若是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二十节、二十九节啊，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就是有。”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指明了就是神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罪孽一个见证啊。然后十八章，那是用一个外邦的官比拉多来帮助证明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一天是逾越节。十八章三十九节，但你们有一个规矩，在逾越节要我给你们释放一个人，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吗？他们又喊说不要这个人，要巴拉巴。这巴拉巴是强盗，清楚了啊。第一，由耶稣亲口自己预言两天以后的逾越节他要被交在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二，由施洗约翰先知作为见证人来见证，看哪、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然后有一个外邦的官员，就是执行的， 比拉多，证明耶稣钉十字架那一天是逾越节。然后最后我们翻过来看第一页，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你们既是无教的面，注意这个面是指罪啊，讲清楚啊，无教的面，应当把旧教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现在清楚了，就把逾越节跟耶稣基督在逾越节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个事情联系起来了吧？这前后差多少年？1400年到1500年，出埃及记的那个时候，到旷野，神给他们定了这个七个节期当中的逾越节。出埃及记的第十个灾是灭长子的灾，对不对？为什么神要降十个灾啊？因为法老无知反悔啊，这个我们就不多讲了啊，无知反悔，所以神降十个灾，最后一个灾就是灭长子的灾。结果呢，神给以色列人定了吃逾越节的宴席，什么意思？要把杀的羔羊的血抹在门框和门楣上。那么灭长子的天使来，有见到门框门楣上有羔羊的血，就 pass over 过去，就不灭尽家人的长子。注意啊，不是因为以色列人的长子好所以不杀他，也不是因为埃及人的长子一定不好就一定要杀他们，关键的在于羔羊的血。那么逾越节的预表现在联系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了，很清楚了啊，我们不再引别的圣经了啊，不再引别的圣经了。那这一连上了以后，我们想一想，耶稣基督给我们啊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献祭的意思就是赎罪，对不对？在旧约当中，牛羊斑鸠鸽子，真的那个血能够赦罪吗？不，你照圣经上讲，那只是让你良心好过一点。现在我们的神的羔羊真的用他自己的身体钉在十字架上，用他自己的血来做我们的罪的赎罪价，这是永远有效。所以在旧约当中，赎罪祭一次献上永远有效的只有神的羔羊，对吧？因为在旧约当中的大祭司祭司长，他每一次进圣殿至圣所里面去，他自己先要自己为自己认罪，对不对？然后要献祭，他自己要赎罪才能进那个至圣所，对吧？而且那个时候的大祭司也好，祭司长也好，他们自己的生命是不是永远的？不是的，但他过100年200年他也要死的，那个祭司长就要断掉了，对吧？只有我们的神的羔羊为我们献祭祀，一次献上永远有效，感谢神。所以逾越节的羔羊已经被杀献祭，那么耶稣基督所预表的逾越节准确应验，有耶稣自己为自己做说预言，2天以后是逾越节，人只要被交在人手里，定在十字架上，有司洗约翰给他做见证，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再由外邦人王比拉多来证明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那天是逾越节。然后我们看除教节，那就是哥林多前书五章下个一节啊，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教，也不可用恶毒的邪恶的教，只用诚实真正的无教饼。那就是说耶稣基督为我们赎罪是永远有效的， 洗掉，过逾越节一天，除酵节要七天到八天。七在圣经上代表什么？完全的意思，对啊。那就说耶稣基督定的十字架上过的逾越节，后面的除酵除罪上是永远除罪。然后第三天是什么？初熟节啊，正月十四是逾越节，十五开始是除酵节，十六号开始是初熟节。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那么因为有耶稣基督的从死里复活，我们也要和耶稣基督一同钉死十字架。钉死谁啊？钉死老我，钉死肉体，钉死我们的罪，向世界死，才能在基督荣耀复活里有份。那就是耶稣基督死埋葬，第三天复活。那么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脚中的人呢，也要经过死，对罪，对肉体，对世界天天死，然后才能对神天天活。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讲什么？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无悦纳的，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为什么是理所当然？我们所有都是神给的嘛。那么献上当作活祭，祭一定要杀掉的，怎么还是活的呢？那就是说死是对罪，天天对罪死，活是天天向神活啊，所以要献上当作活祭啊。所以说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初熟节，罗马书念过了，下面念哥林多书，好吧，哥林多书十五章。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死了之人抽收的果子。死既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抽收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所以这个初熟节我们可以不可以想成功，或者是就是这么个解释，只有这个解释，是指耶稣基督复活，对不对？第三天复活了，他是初熟的果子，所以我们后面跟随耶稣脚中走的人也必然要经过这条路，我们也能复活。所以保罗在很多的他的书信当中讲啊，既然耶稣复活了，你们怎么还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呢？啊，若是基督复活，那么我们所传的道都是假的，都是徒然，都是妄然的，对吧？我们所传的福音还有什么呢？对吧？那么怎么能够说新约比旧约更美呢？啊，那基督是更美的中保呢？注意啊，我打一个简单的比方例子，创世纪最后一章最后一节讲的是什么？约瑟的棺材停在埃及，有没有？他们盼望什么？盼望将来把约瑟的骸骨要带到迦南地去埋葬，这是一个盼望。这是旧约，新约呢？新约耶稣留给我们的是什么？空坟墓。那是说我们的主是活着的，这个盼望要比 月色的一个盼望，月色是预表基督，但是月色的那个盼望是一个棺材，将来的是带着他，月色的还不离开埃及。耶稣基督给我们留的是什么？是空坟墓，我们的主是活着的啊！约伯记约伯他怎么留的什么？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是活着的。”这个是我们多少时候在苦难中的最大的帮助，最大的力量啊！那个赞美诗就是啊，因主活着啊，那个赞美诗多帮助人呐、啊，多使人有力量啊！我们主是活着的，所以新约是更美的约啊，基督是更美的中保啊！感谢赞美主，好了。出书节过完了以后，我们能够和基督一同定十字架，除掉我们的罪，永远弃权啊。然后第三天耶稣复活了，他是出书的果子，我们将来也要复活。接下来我们基督徒现在盼望什么？那是什么？使徒行传只有28章，对吧？使徒行传只有28章，事实上路加写使徒行传写到28章的时候，保罗事情完了吗？没有，他只有第一次被关在罗马监狱的，后头还有第二次，第二次在关在罗马监狱的时候是写的提摩太前书、提多书和提摩太后书，对不对？那么说明使徒行传的事情还没有结束啊，还在延续啊，还在继续。那就是什么？过7749天加一天，五旬节，圣灵降临，地上教会开始。那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起。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股大风吹过啊，充满了他们所做的故事，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坐在他们对的头上，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现在很多很多啊，注意啊，圣灵充满绝对不是没有目的的，圣灵充满他们不是发出一些口里面的这个舌音呢、啊，绝对不是这回事情。他们是说起别国的话语来，一定要有人懂，那才叫方言。假如没有人懂，也没有人翻译，就是哇啦哇啦他们乱叫乱躺在地方乱滚乱哭，那不是圣灵充满，你当心不要进了邪灵。而且圣灵充满，圣灵作工一定有果效，有目的的。他们说起别国的话来，别人懂吗？别人都懂的，要说他们的乡谈，然后他们感到什么样？扎心，有没有？有没有？37节，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假如一个人不是被圣灵感动的话，他不是随着圣灵去做工的话，别人听过也就算了，但是圣灵提醒到了一定的时候，他会感到那句话对他扎心，那是圣灵做的工，你我做不到的，做不到的啊！所以说在这儿我们看到，当五旬节，那就是使徒行传当中所讲到的圣灵降临，然后教会开始吧，后头很多的圣经章节我们没有办法一一念的啊，就是说教会开始。那么我们的罪得赦免了，耶稣基督复活，我们也有将来的复活了啊，先享受永生，然后得到复活了，盼望了。那么圣灵也降临了，教会也开始了，接下来我们盼望什么？等候什么？等候主再来，对不对？等候主再来， 下面的一个节气是什么？吹角节，说明前面四个节气啊，在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世界上的时候，已经全部应验了，对不对？已经全部应验了。那么下面，下面还有三个节，是将要应验的这个信心，我们有了吧？因为前面四个节气已经准确应验了嘛，1400年到1500年前的预言已经应验了。下面三个节气是我们所盼望的，要不要应验？我们看吹角节，我们念一下好吧？马太福音第24章，马太福音第24章，那是人子的道都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下到天上的云降临，他们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们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集了来。好，哥林多书啊，哥林多前书，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要都要改变，就在一瞬间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要改变等等等等下去。所以像这些事情圣经上都有了吗？最清楚的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我们下面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这一段圣经可以说是我们对很多很多人落在生离死别的痛苦当中，常常要向他们读的。那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论到睡了的人，我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前，因为主必来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有吧？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这一段圣经是我们常常因为我经历过很多临终的人呢、有的在怀里断气的，有的靠着他断气的，有的在看着他断气的，有的在拉着他手断气的，对吧？在这些人面前，我们对他讲什么？讲这一段圣经最好。有的时候那些人呢、已经昏迷了，弥留在这样弥留的时候，他的脑子是很清楚的。他只是说不了话而已，这个时候你唱诗也好，读经也好，讲话给他听，他都知道。真的，我告诉你，真的，我经历了好多，真的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抓紧这个时候，如果有这种机会，你不要失去智慧。为神是他的安慰，给一点点凉水给这个人吃喝，你永远不会后悔的。真的感谢神啊！所以吹角节预表说基督再来，我们盼望基督再来。吹角节下面一个什么？赎罪日。我遇到一些犹太人啊，因为我住在医院里头，旁边住了一个犹太人，那讲起来他不去那个会堂，但是每一年他去一天，就是赎罪日他去的，赎罪日去，因为赎罪日要赎一年的罪，哦，他一年的罪就靠那一天就赎罪了，那真是叫自己安慰自己了。不管怎么样，赎罪日那个节他们要过的，但是我们在这看到的是什么？那是我们这点时间啊，约珥书啊。旧约的约珥书
第二次，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在多尔和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招的。撒迦利亚书，到那日马的铃铛上必有归耶和华为圣的这句话，耶和华建立的国必如祭坛前的碗一样。
就说最后在那七年大灾难当中，还必然有犹太人在世，那就是那十四万四千，有吧？两个见证人，有吧？哎呀，你把那些都拉过来看一看，配吗？是不对。到最后，我们要读一段经，《哥林多后书》啊，《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啊。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似？因为我们有一尊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玩，我要做他们的神，他要做我们的子民。”然后，这句话事实上跟以西结书相似啊，跟以西结书相似啊。
我们
再看一段罗马书，好吧？罗马书是一章，对不起，罗马书是一章。我看啊，
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那就是以色列人都有几分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说。所以在这个时候，到赎罪日那个时候，也就是七年大灾难当中那个时候，也有的。人估计啊，就是当地上的信徒被提以后，突然之间有很多人失踪没有了，那个时候有很多犹太人会醒悟过来，会醒悟过来啊。所以说也有的人说，在七年大灾难的开始的时候，有一批人就相信了他们所定的是像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啊。所以在信仰中有很多讲法我们不知道啊，那是以后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可以预计到在七年大灾难的时候，地上有很多犹太人要相信啊，这个是必然的啊。那么第七个节气就是祝棚节。祝棚节我们前面不敢多念了，好吧？我们不敢多念了，我只想了一样事情啊，时间的关系，我只想到一样事情。祝棚节就让我第一个印象就是说，启示录中有一句话，神的帐幕在人间，有吧？哎呀，我一想到这句话，我就跟这个祝棚节联系在一道，因为神的帐幕在人间是由新耶路撒冷新天新地从天下降下来，神的帐幕啊，启示录中。那么我们想一想啊，那个时候是什么光景？是暂时的吗？不是，一直到永远吧，对不对？结果祝棚节过几天呢？过七天，跟除教节一样，过七天，期待着完全的意思。除教除罪永远，祝棚节神的帐幕在人间永远，对不对？对不对？所以说从这我们看到这个七个节期，前四个是在耶稣基督第一次到世上来的时候全部准确应验的，后面三个是我们所盼望的，也有圣经根据的，必然也会应验，这是我们的盼望。注意啊，盼望跟希望不同的，对不对？希望有一点点愿望的意思，对不对？盼望是一个确据的意思， 我盼望那个事情是一定有的，希望那是我有一些意愿愿望，那不一定确实，那就是我们的确信坚信盼望，这后三个阶梯也必然应验。下面我们只念一段圣经，启示录第十章，最后念启示录第十章。
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注意啊，原文这个地方是 will be accomplished， will be 呢就是将要还没有，所以在启示录第十章的时候还没有完全成就啊，不过它是预言要成就啊，要成就。结果呢，在启示录第十一章当中就清楚了啊，在第十一章当中，第十一章第十五节啊，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的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那就是所有的奥秘都成全了。所以说，神的奥秘是怎么安排的？这个七个节期就是一个预表。逾越节代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除教节他钉十字架流了宝血，赎了我们永远的罪啊！只要我们来悔改，只要我们悔改，然后第三天他复活，是出书的果子。那么我们的罪得赦免，得永生，将来到末世我们也复活，然后过七七四十九年加一天，五旬节圣灵降临，教会开始，这四个节期在耶稣基督第一次到世上来的时候全部准确应验。后面三个节期吹角节、赎罪日跟祝棚节，这三个节期我坚定相信也必要成全。感谢上帝，这是神历史历代所隐藏的奥秘，要我们知道的是外邦人借着耶稣基督钉死十字架成为我们的救赎，整个的这个计划是怎样安排的。这个七个节期，四个节期准确应验，后面三个节期我坚定相信也必然要应验。